我呢，因为要因为当那个就是来在那边上班的，非常辛苦。好，那这个事情到了，你会到的。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在这个场所，我们许久以前我们都有机会在这里被相会，今年我们在这里再次相聚，那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好吗？我们底下有几首诗歌，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一起来唱，第一首诗歌是《爱使我们合一》。 在基督日崇拜哈，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心能够再次的打开，好不好？我们现在很熟悉，有亲友，就像我们当中的上帝妈妈等等，我们彼此能够问安，我们彼此问安，向他们来握手，来上帝妈妈。 福音以上两次三上，接其福音得在两地之上。我们感谢神，我们受访之后就像那软弱的被神再次提醒，再次的被恢复，像我们现在得胜的诗歌一样如鹰展翅。我们感谢神有机会在这里预备来去受他的祝福。这个诗歌是非常的美，我们是从副歌我们接近来唱福音赏赐伤痕。
这个讲员定的这个题目，我们要去找，不太容易找这个证据依据。后来就在这个全面材料上，等到今天我下午坐车来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这些姐妹已经在广英语的这个讲道成功进行篇，在新浪上面的这个播出啊，11号到新浪微博上面播出的11号到18号，我们在路上已经听了一点点了，先尝的滋味。那这个我们就特别欢迎庄子坤牧师，1996年冬天呢，我们有机会去波士顿，在他们家住了几天，然后那个时候跟他有机会在一起，原来就久闻大名，所以呢，在这个手册的第2页里头有他的详细资料，但是呢，对于他更多的认识，在这几天聚会里头，你会从他的讲道中间更多体会，在他里头有这个自由的风采。有这个生命的轻松，有基督耶稣里头的这个自由啊，所以呢更多的认识其实是从一个人的这个生活接触和道里头来接触的。所以呢，我做这个介绍呢，可能我们是有这个在他家里接受他们的接待，住过几天的这个机会，但是呢，跟你们一样，我要更多的认识他。就再次来听他的道看看那边还有他的书所以他们也已经有孙，那他们的孩子也是非常热心也在那里爱主侍奉主，所以他们有一个很蒙神赐福的家庭家族。他的父亲也是很爱主，我也认识他的哥哥，去我还有的时候在他哥哥教会去有服侍过。所以呢在联络这个聚会的时候，有想到呢，其中有一次我发现有一点，刚好他就在师母的姐姐的姐夫家的香港，在那个地方说收到信息了，所以我们就为这个聚会在做一些联络。所以呢，我们就是人生的这些交集，其实这些个人的接触呢，还不如灵里面的接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单单羡慕我们有一些个人的交情，更羡慕的是灵里的交情。所以呢，你在这里的聚会里头，你要用你的心敞开，在神面前领受，借着庄牧师所赐给我们的信息，我们的生命都能够如鹰展翅上腾，有飞扬的人生。我们欢迎庄牧师。
这边所有的东西都跟我的过程做了一个，当然我现在已经江城行走，这也是江湖，这也是以前的江湖所做的事情。我大学毕业第一个工作就是做 PDC 这个技术合作交易，那我在国泰做，自从我离开国泰就倒闭了，大概我是独自动的。然后后来我就 PPT 塑胶嘛，当时通常没有塑胶的加工，所以蓝甲塑胶的做管子做塑胶皮的我都知道，我不在那个部门，所以我跟他们过来过。然后后来就是做石油化学，石油化学就是做 PPT 的前面的原料叫 VCM 物理基的原料。那时候全台湾只有2氢，连3氢都没有，全台湾只有2家石油化学公司，一家是做 PPT 的台剧，另外一家就是做公司叫做台湾绿能，那我们的股东是一个是台塑，对，我们不是只属台塑，但台塑是6家投资公司当中一个，那他们就是隔壁台塑的工厂里面去上，因为他们要卖我们塑器，因此类的，所以啊，石油化学是很熟悉的。然后我1970年台大毕业，1979年就出国读书。读了博士以后就不回工厂，这之前我在台湾第2家的石油化学公司做工厂的，然后出国读书的时候很有感慨，飞机上就想起满江30公里纯泥土8000里路左右，因为那时候我31岁，开始读书，你知道，我同班同学，我过两天就要去 Houston 找我的大学同班同学， 我们大学同班同学，我们台大的的口号很简单，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读台大就是要去美国的。所以我读了台大以后，就是九年没有出国，是我是稀有动物。所以到我再出国读书的时候，全班同学都是已经出国，老早出国，90%都出国，不出国的都是当老板，就是因为他家族，我家族公司给他遗传，等于是我应该有上一个就是。一留下来就是现在就是公司董事长之类的，我们班处长有三个大老师，政府部主任就是副老板，啊读书的就上人家做博士，对读博士跟不读博士的差别是，不读博士做老板，做博士读博士的是做伙计，像你喜欢做老板还做伙计，所以我就读了台新出国读书啊，八三年读了高中博士又回台湾，那时候就到新竹工业技术研究所。还是做化工的一个90年贡献，这是我过去的一个背景。那这两天多一点的时间呢，我会约略谈到一些部分啊，不会说全部。包括有人很有兴趣，就明年为什么会辞职干退出江湖？对，90年我辞职的时候，刚好我台大毕业20年，而且我进行职场的那一天算好日期。毕业典礼20周年庆那天，进出职场退出江湖，那天告别的时候，就是我辞职的那一天，我的那个化工所，我跟我的同仁告别的时候，他们不知道啊。那天我就开了一个大会，我说单位160人，手下30几个博士，70-80个硕士，然后工研院每年要根据预算，我们每一年大概好几千万台币嘛。所以他不是他为了2000万美金才够，所以好几亿呢，这5年下来的话大概将近我不算有百亿美金，大概400亿美金，5-60万美金啊，5年的计划有了，钱有了，计划有了，就画画说90年了，95年有什么计划要做，然后还要复工啊，做完就拿像航母拉拉队一样，耶告告告，因为有钱啊，有事情啊，真的就很兴奋呢、啊。讲完了，最后我就说，最后一个报告，我们研究所很大，是不是？应该说研究所里面是部门最大，号称第一研究所，我们自称天下第一棒。金庸的《天龙八部》第一册第一章第一句就是我们这句话：“天下第一帮丐帮”，所以我的绰号是“丐帮帮主”。那我的这个讲台呢，就像。这个讲台我封起来，下面的我的秘书，我向他摆了一个两盆的水，然后我秘书一直问我，他洗手早点洗，干嘛讲台下面放一盆水？我说待会儿就要揭晓。所以讲到这，我就把这盆水搬到讲台上，就放在台上，开始洗手。那读武侠小说的就说，不读武侠小说的人呢，干什么？钱有了，计划有了，但是呢，丐帮帮主精神洗手，退出江湖，处处奉陪了。我今天继续信仰，不是要换工作，离开化工生涯。不过我本来搞催化剂啊，是有催化剂。我说呢，我离开化工，但还在搞催化，只不过呢，不搞催化剂，我就是催化剂。我现在呢，就是要催化别人生命的改变了。因为你知道，英文里面很多东西啊，化学啊、催化剂啊、反应啊，就跟我们这个读物道学一样啊。所以这个契机叫 convert， 我们化学上 A 变成 B 就是 convert， 然后 conversion 转化率多少，对不对？然后呢，我说我现在就是催化剂，要把别人 convert， 看他信耶稣，给我改了。那天就告别了我的化工生涯，所以呢已经22年，现在又回到这儿，听说这是台宝大本营，然后从石油化学三万人队往前推，还要从星游裂解开始，星游裂解，然后石油化学三队叫做塑胶原料，包括 PVC， 包括 PVCP， HDPE 干嘛干嘛之类的，然后再做塑料加工，还做这个很有名。所以好像有很某种程度的亲切，那所以呢， 这两天我会谈到一个问题，一个总的题目，就是一个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的生命是怎么样，新的方向啊，新的意义啊。那我们当中可能有少数一些福音的朋友你还没有进入，你可能从门外汉的角度就偷偷看你在干什么，你其实在搞什么鬼，在做什么。那其实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常反省，我们作为基督徒了，我们生命应该有不一样，只是我们真的不一样吗？或者什么东西不一样？所以今天晚上开始呢，希望这个节目开始读，这个题目叫做爱情在里面，常来的你都知道，人中国大陆都知道爱情在里面。那这句话是来自于台湾一首很有名的歌，爱情在里面。那我想台塑的精神就是这样。我虽然没有在台塑直接做过，我是公文理解台塑，尤其王永庆还在世的时候，叫病来啊，在那边啊，我是不好做，所以还好没有在王永庆手下做事情，但是在旁边看都已经开始觉得，不是人干。但是现在做了牧师以后才发现，真的不是人干，牧师不是人干。道师我想他已经有点体会了，如果你还不知道的话，牧师就是人干。这句话有一次我在多伦多有一个聚会，就是福音性聚会，一个中国大陆来一个朋友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他说有个问题要问他，问题不好在这里问，所以我带到旁边偷偷的问，我想有什么私下的问题，没有什么问题。他说很好意思，我很想知道，你们做牧师的一定是牧师执照，牧师执照是什么？而且好好珍惜。可我第一次听说牧师还有牧师执照，牧师有执照吗？当然有，在美国加拿大连水电工都有执照。哎呀，什么行业都有执照，那牧师肯定有执照。牧师执照怎么申请？容不容易申请？我一听就大概知道。我说，你这个朋友，你信耶稣了吗？没有。好，那我懂了。我想你的意思是，如果牧师执照还容易申请的话呢，你会考虑信耶稣，申请牧师执照去做牧师，对不对？我没有很怕意思。像我说，对，我学土木工程的，又土又木的，还没毕业就地方快要失业了。你想想看吧，在美国、加拿大什么地方搞土木？你到中国大陆，高铁拼命盖，到现在在哪？在温州大学。我那天我是在温州，我第二天就要坐火车，这一天就爆就掉下来了。啊，不然的话，就是做土木的，你除了到中国，你还有干什么？盖房子、盖大楼、盖高速公路，美国还有吗？没有了。加拿大没有了，老的房也不盖，房地产那么惨还盖房子，这还没毕业就已经快失业了。可是看牧师轻松啊，每礼拜天早上解决一天道就讲完了，平常没事干，好像没事干。如果这个道生态是真理之道，就看搞啥。老师啊，我可要告诉你，牧师不是能干的。我一讲吓了一跳，你这么惨啊，这何止是惨，牧师常常是怎么醒的都不知道。教会把他解聘的时候，他也知道问题是什么。真的，对，考虑考虑，牧师不到不是那么容易的。说你再考虑考虑。当然了，教会信耶稣，信耶稣上被十字架的，明天就告诉你了，变卖一切所有啊！信耶稣，我还写的对联呢，中国大陆来不懂，大陆台湾来的你不知道，中国大陆一个很有名的人，不讲都知道是谁的，他写了句，他说一句名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我写的对联：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信主 乃是贱卖所有，横批有胆子你就过来。信耶稣，有胆子过来信，我告诉你，否则的话，你到一个两块地段，信耶稣哪那么简单？如果信耶稣都没那么简单，做牧师，我就说，你这人的脑，人的脑袋是做牧师的。那牧师不是人干的，那还能做牧师吗？我的意思就是，没有神的呼召，你想什么？罗曼蒂克的想法去做牧师，因为做的牧师好清高哦，别人好佩服你哦，你为主舍弃，为主摆上啊、哦，好仰慕哦。你这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所以呢，工作不好干，我知道，虽然说在台做不好干，在什么地方都不好干。但是爱听才会赢嘛，反正问题在这里了。快给我教书一种的 OK， 我给他说爱听才会听，但问题是我们这种叫迷思啊，你似是而非的，这个中文翻译台湾翻译的啊，迷思本来是要实话不实，但是按这个字跟这个音来翻译就叫做迷思，好像是对的，听起来是对的，其实是令人陷入迷惑迷惘的一种说法。什么叫爱听才会听？只是没有人想过为什么拼？拼什么？怎么拼法？就拼了，拼了，拼了，最后就是拼命做，你知道吗？然后他们是做到最后才发现搞错了。我在台湾呢，在工业园上班呢，就碰到一个情况。我们是工业技术研究院，叫做又不是国营单位，但是是叫做财团法人，就是80%-90%的经费是经济部拨请的，所以呢。想应付经济部，国科会呢，因为科学研究，国科会要管我，所以我们就工研院啊，公公婆婆一堆的。那常常是公公跟婆婆的要求不一样，经济部要你降降降，工业局要你降降降，国科会要你降降降，那到底要听谁的？国科会要你多做一点学术研究，发表 paper， 工业局说要投资嘛，要人家买你的专利嘛，所以这个要降降，到底怎么样？就啊拿好一个技术，就能够发表 paper。然后就有个申请专利，那申请专利第一个泄露了嘛，对不对？他把黑文就泄露掉了，专利的是不能告诉我，那到底要怎么样？所以接待这些评审委啊，真是什么？哎，有一天经济部来了一个什么，一个反正管我们的，来查我们的研究单，研究的成果。那公司办完了就聊天了，然后也吃了中饭。问他哦 Minnesota University Minnesota 化工系毕业，我们化工的哈排名前五名的毕业生 MIT 的，还有 Caltech EIT Minnesota 这都是名校，我是西北排十名，第十名，不上不下，我们永远第十名，也不想上去了，这我是比较好过，你知道吗？因为到一直不上游了，真的很难过，就加大学生，我们这种就是已经上也上不去了，下也不下到哪里去了。你今天说哪里？哦，名校哎。我说你的博士论文写什么？他就说，这样的，这么个问题，就搞得很学术的。我说好、哦，那不管写什么，哎，那你们说到毕业怎么到经济部做这种的？哎呀，就是后悔啊。他说我拜托人家找王永庆呢，说我要在王永庆公司上班，王永庆不要我。他说我们这小市场反不了这个大礼，你们明明收下来的借题，我们这种高工毕业最好用了，大学毕业够了，硕士不吃了，博士啊、哦、怕笨。他要去王永庆公司上班，王永庆不要他，他很后悔，还读了一个博士。哎呀，不要把我当博士，当大学毕业生好了。哎呦，您知道什么博士啊？给你个大学毕业生的薪水，当你当工程师使用的话，您肯吗？他说我肯，我肯，不少兵都可以。想想，不要了，就知道去经济部。我说啊，中国人都是这样，尤其台湾人，都是讲大话都说天读读读读到不能读的时代想别人，啊读读读读到博士再来想，就来不及想了。一上去就跳不来了， 那你还说这读读读读要跑去拿下我的车。哈哈哈哈哈哈。那不这么说，先下来再来读嘛，对。那读到那边再下来的时候，你还想，哎呦，我台北工专的，怎么敢去你这个博士？对不对？这还是读了个博士，然后后悔的样子。他就是从来就拼完了，对不对？他台大毕业的嘛，又完成毕业的，然后也读了化工最好的前三名的学校，这次也是会读书的。这读完以后，他做得很开心。我还有一个学弟，他更妙，他也是拼。我是九年后才去回学校去读硕士博士。我快毕业前一年，看到我台大化工系一个学弟，玩我一届的，就跑到西北大学来。我吓了一跳，说：“老弟啊，你这几年在干什么？怎么会？你还会跑来学校读书？”我说：“你就老了不能再老了。我进去新生的时候，我们开同学会，我们这个西北大学化工系同学会啊，然后欢迎新生啊，全班15个台大，就台大都是出国读书。”化工系16个中国学生，台湾来的，15个台大，一个东海，东海的一学期就转学了，就剩下全部台大，然后就在大陆叫做排队论班还是排班论辈，就排一直借的。那当从学长讲起呢，有一个学长说已经借题论文口试答辩完了，回台湾，因为已经答辩过了嘛，回台湾就趁这个空档。还可以回去再回来就找工作了。是那个学长啊，好老的，观察一届的，怎么讲？当然，他一届都不知道，很老的对。然后一个个讲，一个个讲，然后接到新生嘛，一个个讲，新生都是新生嘛，不是刚毕业的。那我也是新生啊。讲到我们是哪一届的？他所有学生我都不认识，只有那个口试答辩完回台湾去度假那个我认识。我说啊，那个我认识。他大一的时候大四，高三届你知道吗？所有人觉得说，直接叫学长叫学弟啊，辈分有这么高吗？像武侠小说里面一个隐退江湖的人，忽然就出山一样，就哇，比长辈人还高两倍的感觉。所以我的想法就是，你到哪里去？他说，我从当完兵就到美国来读书。从硕士跟博士读了9年，终于毕业了。我拿到博士，拿到了，那你就跑到西北大学来干什么？我拿到化工博士那一天，我认清楚一件事情，我不是化工的料。我说你早点知道你是化工料，就能合适。只要读到博士了以后，才知道你不是化工的料，那怎么办呢？我不能吃化工的饭啊！我还没有毕业以前，我就已经知道，我这个会就感冒，那怎么办？改行，想了半天，就读了博士再改行，你改什么行？然后就说，我大学的时候在台大，成绩要台大化工系，我对戏剧有兴趣，戏剧有兴趣，他就读西北大学戏剧系。戏剧系，你搞错啊！人家也是莎士比亚哎，你那个是台湾国语，那个英文都是台湾话的英文，你人也是莎士比亚吗？他写剧本也是英文的嘛，对不对？在美国读的嘛，你怎么读戏剧系的？不能演也不能写，那戏剧系你要做什么？他说：“来，先进来再说。”真的很大胆。一年之后我要毕业，我跟我们答辩完了，我要毕业了。大一那里写第一两年了，我就毕业了。怎么样？活得还好？还可以。那我觉得，我说你没有后悔吗？怎么样？他说不对，不对。我说你现在进去做什么？他说我现在是三宝哎，三项一个宝。我说你还是宝，你要演跑龙套还怎么个宝啊？你什么宝啊？他说啊，就在3、4月份，我忽然间发现我的身价不凡。他说到3、4月的时候，戏剧系都是这样，如果你毕业戏，你毕业是要干嘛？ 你看看，对不对？他毕业演奏，对不对？戏剧系呢，音乐当然要演出了，要演的就要演，用这个来演出，专门写剧本的，这个有人写剧本，有人演的，是人做导演，人做什么？戏剧系的话就是毕业公演嘛。他到毕业演出的时候，那就搭舞台了。那舞台怎么搭？画一个设计图，然后请校工来轻轻松松，对不对？轻松搭的，盖个舞台嘛。可是校工呢？最紧急的是这个 urgent， 叫什么呢 ？important， 什么叫 urgent？ 马桶漏水就是 urgent， 马桶一漏立刻来修好，不然马桶水一漏，对不对？或者整个厕所暖气，对不对？那是 urgent， 但是毕业公演的舞台是 important， 我们总是说 urgent， 不说 important， 所以呢，都快演出剩两礼拜了，舞台还没有搭嘛，校工每天都要忙着去补，找校工来搭舞台。急得跟热锅蚂蚁一样，那舞台没搭好，那怎么彩排啊？对，在油灯通表演，那没有实体感啊。哎呀，每个学长啊、学姐啊，急得热锅上的蚂蚁，他是小老弟，反正第一年就是上课嘛，就是干什么？他也想去看看人家演戏了，去看看戏，怎么啦？怎么啦？干这个台哦，干舞台怎么干？然后他就拿着草书来看，要用木头钉，要变焊，我最简单。他说我九年读化工所，就是天天在修理炮写电工，要焊他自己焊，哪有找校工的了？对，做实验。我告诉你，化工最厉害的是比学机械的、学土木还厉害，化学也会，化学也会，机械也会，机电工。他说十八般武艺我都会，知道吧？对，他说出国读下来啊，要考执照，水电工我都会，什么都会，但是舞台嘛是。钉的最简单的木工最简单，电焊我怎么会电焊？那要有泡炉啊，有舞台，有洞啊，干嘛的？那不可以弄啊。他就帮一个学长先搭一个舞台，那就可以开始彩排啊，你们开始搭了第一个，那你会吗？我有一个，这一下好几个公演啊，所以全部就校工没有来，还有一个人把他搭了，搭了第八个舞台，以后全系都知道。你要毕业公演，非要找他，多买。我说你是三宝，可是水电工、电焊工你不能拿博士的，对不对？你博士论文总不能靠水电工吧？对，你搭舞台给他垫底嘛。他说我已经想好了，我的论文题目都有。我说这论文是什么？他说我的论文将来是 computer aided design CAD 做舞台设计，不要画草图啊，不必，他们就是做一个十分之一或二十分之一的模型哦，那在仿造，那教工业设计就来做，他也是做一个模型给我，不必模型，就是电脑。现在你就懂了，现在电脑都可以 3D 的嘛，对，你还可以通过进去看，图片下、动画下，还有。但是现在啊，二十几年前谁懂电脑？尤其那个戏剧系都搞文科的，那他那个绝对不会，电脑他会了，然后水电网施工也会了，他的博士论文就是这些，他现在是台湾一级大学电脑辅助设计教授，真的是。那所以我们台湾就是听啊听啊，先听再说，听完再说，听完再说就来不及说了。为什么听也不知道，听不懂也不知道，就听了再说。这是我们常常有的一个问题。那如果要听，那你要找什么？那当然每个人有不同的东西了啊。我们中间很多找不同的人。如果你年轻的话，大陆叫的90后、80后，年轻这一代，就是好听的了。80后、90后，不好听的叫做剩男剩女。剩下没人要的男的跟女的剩男剩女，如果剩男剩女就找第一个，就是找婚姻啊、找爱情啊，这种人，对不对？那如果是60多岁准备退休的，你就找享受啊、钓鱼，你就离海边那么近，对不对？还钓啊，在温哥华，温哥华旁边有个岛，跟你这边旁边很像，叫 Victoria。温哥华有个岛叫 Victoria， 那个教会我去的时候，哦，我们这边的信徒啊，教会你们的。都是陆军总司令、海军总司令、空军总司令，还有三军总司令，一个人。什么？有这么多空军、海军、陆军总司令，还有三军总司令在你教会？对啊。他说 Victoria 是退休养老。你看有一个学校，有一些大陆人在博士后，其他的工业没工业，商业没工业，商业商业，那温哥华有一些别的东西，在 Victoria 这个岛上工作机会不多，这来这边就是退休养老，只花钱不赚钱，上课不挣钱。他所以呢，没事干了，白天如果喜欢打高尔夫的，那就陆军总司令。那每天去海钓，海军总司令。那有钱的每天飞机台湾香港一直跑的，那是空军总司令。那又有钱打高尔夫，又海钓，又坐飞机的，三军总司令。这全大会都是三军总司令、陆军总司令做的，就是几乎没有人上班。那上班的就是那些最苦命的博士后。我以前啊，在台大还在读书，还没出国以前，就听人家有一种翻译，把 postdoc 翻译成超博士。他们读台大的人都是心高气傲的，你知道，仅仅要最顶尖的台大，将来当然要读个博士。听说还有个超博士，那我一定要读超博士。后来他们买了超博士，就是 postdoc 就是高薪的，就是廉价劳工嘛，廉价的高级劳工啊，叫 postdoc。是博士后找到工作找到 postdoc， 啊，有本事你就一开始就上去就是副教授了，助理教授开始做，那不行就做 postdoc。那以前我真的是从小就梦想过，我还是读一个超博士。小子不喊，我是师大附中保送台大，保送的我们觉得这种料子还不错啊，对不对？如果博士，大家都读博士，不稀奇吧？那比博士还要高，听说还有超博士，下去读超博士。还好没有去做 postdoc， 哎呀，那比做台座还强。所以年龄大的时候呢，你就想要去快乐啊、享受啊，对吧？如果你30岁的话，读过五届啊，没那么好命，所以那样，你开始拼什么职业啊，对不对？还有少数人说，哦，去寻找什么真理啊、信仰啊、人生的方向和意义。我读太大的时候就已经知道，那时候很流行什么存在主义。存在主义的说法就是，如果当有人问你，请问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你要回答一句，你问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这问题有什么意义？在舞台上就是我，哇，存在主义很流行哎，你不懂存在主义哈，都会觉得很落伍。然后呢，这就是中国人作诗所说的，未富先词强说愁啊，因为台湾话叫把刀改掉。就是不像哲学家一样又愁又愁这样。存在主义搞清楚什么存在主义，你说一句话，那句话我搞半天下我懂的了。这句话叫做存在先于本质，这话搞半天，我到大台大毕业都没搞懂什么叫存在先于本质。现在我懂，我最普通话说什么叫存在主义，什么叫做存在先于本质。那就是说活着比为什么活着还重要，就是保持活着就是存在主义。那你要问我为什么活着，这问题有什么意义？为了那种都读多少书，然后搞来搞去是到底在讲什么？那你说我不懂还不行？哎呀，看这个学问，你懂什么？现在我懂你懂，其实就这么简单。活着是大陆的电影，好像还是张艺谋。活着，这电影就是活着。为什么活着？不必问，就是活着。所以上台听到什么，每一天都知道不同的东西。然后啊，这个公路花草渴望雨露，灵魂渴望苍鹭，心灵渴望归宿，宇宙家运了。而我则迫切渴望着有个媳妇儿， 众里行八千百步，踏平脚下大路。蓦然回首，去黄布，大洋大水无数。意思说都找到老子了，年轻的姑娘。然后都说男儿有泪不哭诉，但那绝对是未到伤心处。有谁知道泪水已经多少次模糊了我心灵的窗户？况且咱俩都是沧海一粟，凭啥我就不能在爱情的海岸登陆，只能一口一口的吃着干醋？高中因为写这首歌，难怪就买了，又家具又那个。所以高中生已经开始觉得啊，好苦啊。当然了，有一次我在厦门大学，像那个厦门的，然后有一场就 Q&A 啊，问题解答，那第很多教授要问题，首先我就拿那个教授讲，问题很重要。端木石，请问，据说中国将来有三五千万男人会找到老婆，请问上帝要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天天下之忧而忧哎！我说老弟啊，你只要保证你能找到老婆就好，别的三五千万找不到老婆是他家的事，而且这是国家政策一开化搞出来的，对不对？上帝要收拾这个烂摊子吗？自己搞的自己解决，上帝为什么要解决三五千万的男人找不到老婆的事情？上帝是负责，你呢？你只要找到上帝为你准备一个就好，对不对？冻水三天，自己一条了，真是三千五千万的人找不到老婆，哦，真的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哎，真的是中国知识分子优良传统。这个年轻人呢，他就只要找一个老婆就好。所以每个人有不同的一些，如果谈到追求什么的话，台湾的101高楼本来是世界最高的，你知道两三年前就输给输的就是杜拜。杜拜呢是这个，杜拜呢盖了一个很高的楼，高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它这个高楼是全世界最高的，而且它已经预留了，但谁要跟他拼？他随时可以再加盖50到100米，就说你看他有更高，而且呢，上面那个无线电卡，他可以再加高50到100米，就只能说是吧？一阵子称霸天下，然后在夜景的时候，你看起来真的是好像那个时候杜拜全世界有25%的那个启动机啊，在杜拜，你看这么多大，下一个。然后杜拜还有一个星星级的古馆，你住过五星级的吗？不错了，还有七星级的，全世界只有一个，我都不知道全世界哪有六星级的，它其实有七星级的。我这边没有放那个照片啊，但我同学有给我，反正我同学有一些同学60岁不到就退休了，退休没事干的，很麻烦。做老婆你知道，一个老公60岁退休没事干，精力旺盛。好累了，我们都很累了，他每天就收集一大堆东西，然后就好心啊 email 去送给我们。后来我们同学会抗议的，哎，别再用我们的 mail 了，那么多东西你知道，后来他悔改了。我每天只送五个，但是一年365天礼拜天只放假，但是礼拜天都是5个，非常非常我告诉你，希望这个幸福的话，他每天5个，然后什么样东西都有，有的送食谱，有的送这个送这个，一大堆有道理进来。我还记得他送过一个杜拜，那个帆船旅馆，里面有25吨黄金装饰。如果你进去的话，我看这照片，连那个走上去的扶梯，黄金的，总统一套房，连马桶，黄金的，纯金的。那个电梯是黄金的，七星级旅馆，不得了，呆了。去年初就倒闭了，就说杜拜破产。但是意大利10大天破产以前，杜拜就破产了。当然，现在有很多阿拉伯的产油国家想办法把它收拾干净。但是这个高楼现在大概住进去的比例大概很 这20%-30%上空的，真漂亮，那个岛好漂亮，没有人住，空屋啊。然后他本来有很多计划，我没有方便看。他做了很多计划，他用一个像一个那个棕榈树，一个他人工岛，用那个棕榈树的岛。那其实棕榈树每一个基地上都是可以有私人的别墅，有旅馆，有什么。还有一个像个世界地图一样人工岛。然后中国大陆就把中国的都买掉，因为温州人的、杭州的就把中国那一块买掉，台湾也能买台湾岛，反正就一个一个一个买。过来。是没盖完，后盖完也不知道，这是一个烂摊子。所以你会想到吗？杜牧这么有钱，杜牧叫这么多大佬，这么多东窗，一下一夜之间就破产。所以呢，有人说，他像陈道夫说的，虚空，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我们是读到陈道夫嘛，就是想说，我们要用的道具，拿一个木鱼，拿一个敲木鱼，啊，一面敲一面，虚空虚空虚空虚空，虚空虚空虚空虚空虚空。虚空虚空如果从来没有人，一个人从来没有读过圣经，你读下来，一定说这是佛经的哪一真相佛经，佛经的虚空的虚空，很灰色。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这些都是虚空。我见日光之下所发生的一些事，不要说是虚空，都是虚空。我又专心查明设备的知识，好不好？我预备来知道，这也是虚空。我自己心里说，来吧，我也想这事是你，让你想，我却知道这也是虚空。因此我恨恶生命，因为在日光之下所发生的事，都使我厌烦，一切都是虚空，都是虚空。对。曾经教会过去两千年历史当中，有一些人就觉得说，传道书根本不应该放在圣经里，太消极了。人生应该是充满了光明啊、阳光啊。我感觉台湾的教会很少人讲传道书的，现在我们讲大多讲光明的，光明面啊，快乐一点。传道书很少人讲，看虚光啊，连现在佛教都不讲虚光。佛教都可以讲快乐挣钱的，当然我真的有书了，我明天再讲这些书，我也带一些光子。我这些年从1995年神学院毕业到现在17年了，我就是用解经讲道，解经讲道就是说今天晚上是特别有灵性的，那明后天有好几堂，我就是一段瞬间啊，基本上大纲，然后一个字一个字讲基本内容。那这是应该是夏令会嘛，所以是特别的。那如果在教会讲到的话，我就一本书一本书讲，从第一章讲到最后一章，第一节讲到最后一节。那1995到现在17年了，讲了54卷书了，但圣经有66卷呢，还差12卷，所以革命尚未成功，光是黑心主义。然后要折腾再给我多活几年了，问36卷讲都完全不管不知道。我知道很多人啊，尤其在美国的牧师当中，你们这个 Bible Bell 很多美国牧师讲道是这样的，就已经讲到。但有人跟我说，他就已经做过哪个牧师能够给你讲4书的，就是讲这么多书的啊，他每一次经常这样讲。全部讲完整本圣经的大概很少听说过的。我说当然第一个他要命活得够长，因为有个牧师会短命，短命不一定是死掉的，就是有个牧师是能干，他做都做不下去。还有一个是信徒不喜欢牧师这样讲，有一项讲台解说，我明天问他，我也讲耶利米书，先知书这两讲，为什么？先知书写的时候，常常是语重心长，尤其耶利米国破家亡嘛，对不对？他侍奉了40几年，从开头年轻做到老，然后从国家还可以做到国家灭亡，他最后耶利米哀歌的时候，耶路撒冷被毁了嘛，圣殿被火焚烧，写下耶利米哀歌嘛， 大家都有共同目标，到最后教会垮台，你在教会门口写下哀歌一样。那写什么？因为你哀歌的时候，你说他会写什么好话？都是很沉重的话嘛，然后会责备犹太人，什么拜偶像啊、道德的灾难，就是那个嘛。然后一边边讲，但是耶利米书是除了以赛亚书以为最长的，以赛亚书66章。那我是选择性讲的16篇，师母说，选择讲都讲好听的，不行再讲一次，悔改。所以从今年初开始，一口气讲了20章了，我们准备真的把66章把它讲完，分两三年把它讲完。耶利米书52章，一个礼拜讲一章的话，你要讲一整年，何况52章一次讲一章，一章很长的啊。就讲了16次，讲到15次的时候，有位姐妹，我礼拜天讲到，我们通常是礼拜一休假，礼拜天晚上睡嘛。我们休假礼拜一，礼拜二上班，在办公室，一个姐妹打电话来，庄牧师，可不可以拜托你不要用耶利米的话骂我们了，都骂了15次了。啊，我用耶利米的话骂你们吗？是啊，什么书都不要教耶利米。那怎么了？你不读先知书了吗？我从来不读，为什么？都是骂人的。你不读耶利米书，不读先知书，对啊。啊，礼拜天来见我，把你圣经带来，不过把你从来不读的那个圣经割掉和撕掉，我要看看你圣经剩几页。这是你的读者文摘圣经哎，先知书从来不读的，大先知长先知都不读的，撕掉。还有哪个不喜欢读的？耶伯记我肯定你不喜欢的，受苦拿掉。什么拿包再给我看，太圣洁，我看看你读什么。他当时知道在说，停了几秒钟。陈庄牧师，我们都是伤心过肾的人的啦，不要再骂了啦，多讲一点正面鼓励的话好不好嘛？所以我说牧师不是人干的嘛，你要应听众的要求改换讲道题目。所以我说嘛，现在教会哪有一口气一直讲先知书的，讲传道书你想想看，我告诉你再多讲2年，你这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办法就砸掉了。当然了，我常说哦，听了一篇道听了好大心哦，那你想想教会里面会有人每一天来见大心大心大心吗？他有被虐待狂吗？就像你教会地方人不多了，就是每个教会教会没地方跑。在面前扎心的道，我相信了，有些人是扎的也够笨的，我们扎一次扎好不好？有没有什么什么云南白药什么之类的？但身上的话不都是扎心的？那有时候扎心，有时候身上先说嘛，他提打一个痰膜，对不对？有时候为了要医治，他必须要那个管教嘛，对不对？但现在很多人不喜欢听这种话，那你怎么办？但是要听观众网友讲的就好 ，I'm OK， you are OK 的招 ，I'm OK， you are OK， everybody OK。那这边讲的越来越多，然后 everybody OK， 那有不 OK 的话，回家自己去解决，对不对？所以我们所有的问题都搞在地毯下，到家就是学着学习的，你好吗？你好。老公可能跟老公吵架，气得要死。不能讲，其实我们生活的真相不是如此，但是都藏起来。但是谈到说，的确是要让我想想，为什么那么灰色？都是虚空，都是普通，人生什么乐趣都没有，什么意义都没有。那这本书放在圣经里做什么？想一想，其实。人生的确，你活得越久，越发现真的，你活得越久，传道书读起来越有共鸣，就觉得对呀，虚空和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你要再读一段话，你跟着听就知道。他虽然说，人生很多事情很无奈，因此有些人生就变得比较消极，比较虚无。无奈事情很多啊， 从年轻就说起，你要考什么学校？像我们以前知道，我那个时代学校还真的比较少，就34个大学，现在全台湾150几个大学，大学名额比高中毕业生还多了，这才6科考18分就可以进大学。你全部0分送进去都不够筛了，所以现在大学开大学的人就是盼望什么呢？第一个东南亚侨生多来一点，以前会骂侨生，现在是拜托侨生，就让他大学不少见的一个很重要的。然后呢，希望多给大陆一点配合，证明美国学校要靠中国学生，不然美国学校会倒闭的。现在台湾的学校也要靠大陆学生来撑，不然台湾大学也会倒闭的。所以呢，大陆学生很宝贝的，到处抢着要来，救活了一堆人呢。那以前的时候，三十几个大学，我还记得，我那一届大学，我是念保送，我没有考试，我的同学都要考试，那填志愿124个志愿，那填志愿都是根据历年的成绩排的，并不是你的兴趣。排完以后，考完试，电脑就是没电脑，也是很大成绩量增大了，那就是花落谁家，罗马太监，一分到一个什么什么系，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反正就跟进去了，然后就要读啊读。那很多人很无奈啊，你想去这个大学没去，你想去这个系没有去，对不对？无奈啊，这只是刚开始，以后你就知道，嫁老公也是很无奈的，是嫁错人了，想嫁的非常想嫁啊，然后不想嫁的没有办法了，我离黑马路。无奈啊，所以娶老婆很无奈，嫁老婆很无奈，找工作也很无奈啊。来了这种地方来，要不下蛋的地方，哇，甚至还哪有工作，对不对？化工能够找到工作就不错了。但是我觉得化工还是不错，虽然我离开江湖，我还觉得化工还是不错。化工这样好了，所以最近有一个我们朋友的女儿，她去读化工去，她爸爸担心啊。哎呦，读化工，化工能做什么？读化工，化工的，高的、低的、矮的、壮的、什么硬的、软的都可以做。那女孩子，看她了，她白岩松也可以啊，啊，说不要白岩松，做电脑软体也可以啊 ，simulation 是模拟嘛。然后呢，也可以做 biotech， 你 biotech 所有的生物医药技术，最后生产的时候都要化工。你那个东西要发酵，对不对？发酵头怎么设计？发酵头怎么转？是化工在转，这不是机械去转，化工设计发酵头 ，control 化工 control， 连半导体所有电子东西最后收拾的都是化工，不然用溶剂怎么洗？这个结晶怎么做？是材料一点点是材料做，大都是化工做，是化工，能文能武，能大能小。读完再说嘛，读完他女儿读化工，我说可以读，化工很好。我告诉你，读电机就是电动电池，我告诉你，电机好，比土木更好，土木又土又木，还没读就已经土木了，你还不读土木？你让你儿子读土木，你就怎么找啊？对不对？那造桥你能去监工吗？化工在重庆，这是我虽然退化工，我还学化工。所以人生是很多无奈的，所以很多人就因为无奈就变得很虚无嘛。那尤其佛教的观念，佛教的基本教义叫四圣谛，四圣谛或四圣谛，四个叫做 perspective， 一个人生的透视。第一个苦谛，苦谛就是人生无依不是苦，生老病死都是苦。病啊老啊苦，也病啊老病死当苦，生为什么是苦？他说生就是苦，所以孩子生下来就会哭哎。那小儿科医生说为什么苦？哭是要呼吸嘛，不然在妈妈那个肚子里是羊水，对不对？好像水中生物一样嘛，他不会呼吸，一出来就是空气要这样哭的嘛，哭才会呼吸。那我妈妈是助产士，她也说这样，孩子一出两胎啊，不哭的话叫命。你再过两分钟不哭的话，他开始会死掉的，缺氧的。那怎么办？他说他一出来会哭的话，他就妈妈在里面，一只手把两只小脚夹起来，
倒掉了，大屁股，噼啪两下子，啪一声死掉了，这样哭，对，哭下呼吸了。哎，可佛教说法说，他也可以笑，一起可以出来，哈哈哈，我活下来了，耶！他也可以呼吸，干嘛要啊哭？为什么哭不要笑？呼吸的话，哭也可以笑。他说，因为一生下来说，好苦啊，好苦啊，好苦啊！一生下来知道人生是苦的，这生是苦。那妈妈生孩子很高兴，对不对？一定高兴一分钟，然后痛苦好几秒，好几小时哎。哎呦，这两个大小孩长不大，长不大，婆婆被骂，长得瘦瘦的，这养不大也不行，养不胖也不行，那养大了太胖了不行，对，太胖了对变笨啊，你们他养大了，出国的好多不好吃，如果男的娶不到钱不要老婆，或是女的嫁不掉的老公，然后就担心很多啊，然后嫁错了怎么办呢、啊？哎呦，嫁完了能不能生孙子啊？太苦了，这人生感情哪好过，哪里好喜欢呢？然后呢，女儿要嫁了，还没有嫁就开始苦了，对不对？这人生生下来就苦了。大女儿结婚就苦，我大女儿说要我将来要送她进去，就嫁给什么？然后送完嫁了，还要我勉励，所以我台上台下都要忙。送完很帅气，当然我们不能又自己又主持婚礼，对不对？所以我找我的助理牧师主持婚礼，啊，所有的行礼如仪都他负责，像勉励我们一样，所以送完他，他给勉励，然后就嫁了。然后因为第二代是英文的嘛，所以我有一个叫一个英文翻译的，那很会翻译很好。那我开场白就是说，那还好像仿佛记得我女儿刚出生，大概满周岁没有，我抱着她到海边，沙滩之类，然后抱着她在海边上跳舞，就紧抱着她走。我还记得那一幕呢，是她正在嫁人那个，我这样叫。那我想替她翻译一句嘛，我讲话说，哎，好像她还抱着她在跳舞，她正在嫁人那个，你知道？他讲完要翻译嘛，他翻译很快，啪啪啪啪就翻译了。我讲完了，没声音。我看看他，怎么了？你翻了？他就他吞了好几个口水，就开始翻了。啊，后来就没事。婚礼完以后，他就跟我讲，方司长对不起了，我刚刚失态。你讲完了，你应该翻译，把它翻出来。就是你讲到说你女儿这么小的时候跟她跳舞，然后就要嫁人了，我就怪一下你，我女儿十三岁了，她嫁人了，受不了了，她就声音就哽住了，然后眼泪就不快下来了，我都不知道，我想说讲完了该翻了，都没声音了，后来跟我讲，各位弟兄，如果你有女儿，我告诉你，结婚那天会哭得稀里哗啦。不是你老婆，老爸，女儿嫁的那个是老爸最受不了，老妈了呀。这是我的经验，还有另外一个经验，结婚典礼当中，在读那个结婚的那个誓词啊，那个爸读了一半读不下去了，是新郎，我告诉你，我两个女婿都讲好，读那个爸的时候在讲说，我什么无论生病无论怎么的。然后叫我那个人说，好女婿啊，好感动，对，这个是鬼子。然后真的说，然后你们讲，吸口气，等待。对，将来你女儿嫁给你，你就看到这一幕。当然，如果你女婿真的很爱你的话，读着读着就。感动就读不出来了，放心好了，你已经下对了。又无礼貌来，哦，又有礼貌，嘻嘻哈哈的，嘻嘻下脸了。OK， 这是我的经验啊，两个女儿都是嫁了，对，都没嫁了。我想太多的时候就哦，就没有。所以佛教第一个说人生如意不是苦，第二个为什么？它叫做可避，可口渴，就是渴望。你有一个欲望，让你抓住它，抓不住的。 因为人生无常，这就无常。无常叫无常鬼，什么叫什么鬼无常鬼？其实无常的意思就是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不变的，人也会老啊，少年美女也会人老珠黄，钱也会贬值啊，什么事情都会变啊，天下没有什么东西固定不变，可是我们却偏偏想要把会变的东西永远抓住，抓不住，人生无常，那叫做可。这个可有时候可以翻译成爱，但是这个爱呢，不是普通的亲情的爱，就是一种强烈的欲望的爱，有点像我们圣经，你不用那个字，那希腊文有个叫 eros，eros， 欲望的爱，那 eros 就是我叫什么可。渴望之爱，对，苦尽渴尽渴望，第三个等待，那你要不服怎么办？断念，所有的地方断念，什么都不要，你做到这一步。如果你女儿嫁舍不得，嫁女儿，或者说儿子娶媳妇，有些你要你爱儿子的，不能。我看你太爱了，我都知道。那中午你们中午吃饭就知道，你跟孩子啊，
宝宝，宝贝，宝贝，再吃一口。
因为我妈妈将来都是这样恶婆婆。娶了一个老婆婆，有女朋友，哇，这个老妈就开始嫉妒了。从小都听我的话，你看，自从有另外一个女人以后。不听他的，到那儿吧，老娘不管，很嫉妒的，你知道吗？那如果说呀，这个家庭美满怎么办？儿子有了女朋友也好，娶老婆也好，
啊，赶快来，割掉的，去去去，那另外人娘，我不敢。
哇，你就快快乐乐，你跟媳妇会很好。
谢谢你啊。
我儿子终于给你讲了，你让他去讲了。我这里云游四海，每天都哭到哪里去了？以前都要喂他吃饭，现在你喂了。如果真的那么开，看得开的话，你就可以快乐。就佛教说法是这样，断欲。那第四个呢，就是怎么断呢？是八正道。这个断是不好断的啊，怎么样来断？这佛教其实是，但是所有的这个事好像很简单。各有法门，实在很多派，很多去做。但最关键的就是人生无常。所以佛教的观点是，苦难就是因为你要抓住再抓不住的，那这个观点不见得不对哦。人生是有很多抓不住的东西嘛。那所以传道书的作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也就是在这里。快乐也是像有这样没有了，钱财是如此，美貌是如此，爱情是如此，所有东西都是抓不住，可是你希望它永远不变，也希望做不到。那做不到的时候，你就觉得虚空虚空虚空虚空，像捕风捉影嘛，抓不住。那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时候我就说，那个结论就变成很消极了，人生毫无意义了。人生是真的没有意义吗？还是说人生有意义？那如果有人生意义，人生意义有什么？下一章，有一个名人，英国的作家叫王尔德，说了一句很幽默的话，但是这句话啊，我想了很多年，我大学就读到这句话，我懂前一段，不懂后一段。他说啊，人生有两种悲剧，第一种悲剧是你想要的你得不着，因为你会失望。第二种悲剧，可能是更大的悲剧，是你所要的终于得到了，然后开始想到绝望。那第一句话我懂啊，想进的大学进不去啊，想去想找个女朋友被人抢掉了，什么之类的，人生不如不如是十之八九，对不对？想要的得不到失望，这是一种悲剧。那怎么有第二种悲剧呢？我想要的终于得到了，然后绝望，得到还绝望。多年以后才讲，当然是好多人的话，一句话就像听着怕走的，拼在一起就忽然间倒。因为那时候也读了另外一句话，那句话呢也是让我想了半天，很不服气，现在不搞苏格拉底说的，一个没有结过婚的人是没有潜力做哲学家。大学说讲聪明就好了，你干嘛呢？ 结婚才是做哲学家，对，他单身不能做哲学家，单身像李凯也是哲学家，他都没结婚，为什么要结婚才能做哲学家？结婚三句就会偷笑，没结婚相互险恶，人生的苦难才会享受，还是哲学家找过来，对，现在会肯定结过婚的你才知道人生辛苦。所以像听主一样，这句话听到华尔德的人就关心到你没有对象的呢叫做失望，结了婚的呢叫绝望。前两天还当我闻名已久读过一部分，前两天终于把它在网络上通通把它读完，钱钟书中国大陆的名作家，在抗战以前就写了一篇小说围城，里面一句名言跟这个是类似，婚姻像一座城，在外面的要攻进去，在里面的却偏偏要逃出来，围城就是一个婚姻的故事，结结婚的跟想办法要嫁人啊，要什么的，就你这样就开始打打打打就开鬼不当初到底要留还是要留啊，不但婚姻是如此，人生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在得与不得之间，没得到感到很失望，得到以后就发现不过那么不过尔尔的时候，这种苦可能你没有得到还苦，对吧？你得到了，你得到就是别人梦寐以求拿不到你拿到，就是你得诺贝尔奖，得诺贝尔奖的文学家一大半是自杀，干嘛呀？得诺贝尔奖的我们怎么得不到，对不对？你得诺贝尔奖高兴的样子，哎，得诺贝尔奖的都活得不太快乐，尤其文学家海明威自杀，从列强把自杀，他死的是脑袋没有。那种把犀牛用双管猎枪的放在嘴巴里面，嘣一打，脑袋警察进去的时候脑袋都没了，干嘛这样死的？他说当时是心没气，是吧？好不好？为什么？他说别人是我梦寐以求拿不到，对他而言拿到，但是那心情是很难解释的，对。我们不要想那么复杂，和诺贝尔奖。好，在竞争的结果，校园里面的校花第一美女被你抢到了，结婚典礼一定很得意，校园里面。可是没结婚以前已经交往了好一阵子，听说这个车长得漂亮，啥都没有。你的感觉是怎样？你不能说哎呀不行啊，没怎么样啊。送情敌的怎么说？哎，他是天天交上你的，你娶了这个老婆，你高兴的，你还在那说没什么呀，对不对？打死你，对不对？哎呀，真好，真好。不要说别人，像独台大，哦，人家讲独台大，对不对？那我跟你讲说，台大，台大没什么。他考上台大的人，你这个台大，你跟我说台大没怎么样，就是好像山葡萄还是怎么样？我当年保送的时候，那年暑假我同学要去考大学联考，我也想好了，我还去帮他们加油做个牌，我也说加这台湾话就叫做脚一步一个马秀，我考到哪里去不知道，你是一定去台大，对，你给我加油，我心里感觉是就会走很不舒服，对不对？你是知道要去哪里，我还不知道去哪里，你这个加油对我来讲是讽刺呢是鼓励呢，对不对？他如果告诉你上台大我去了，就发现哎呀台大很烂的，没怎么样，找不到人怪现在能这样讲，你这样讲会当时考上台大是什么感觉？这群人说哎呀真不巧，这台大学人有一句很狂傲的话，那我现在越想啊越觉得这句话不见得有道理，以前不太大学自夸台大是一流的学生，二流的设备加上三流的师资构成的，人生是一流，那你搞上去了吗？设备是二流的，老师三流，怎么啊？但是那个画面其实你也知道，那种某种的感觉对于 学校里面设备也好，甚至老师也好，某些的不满意。就在这个台上，不见得像表面看起来那么风光，真的。可是有时候你忘掉，其实如果你是千方百计的付出一切的代价进了台大，或进到一个名校，进到什么的时候，然后你发现不值得的时候，那是你什么感觉？那叫绝望。你把什么都丢了，就在得到，就发现不值得。是那种人生的虚无，常常是很多原因造成的。传道书接下来说了一句话：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神又将永恒的意识放在人的心里。我们和本翻译成永生，我觉得翻译成永恒意识比永生还好，因为永生是指庆祝我们将来有永生。神不是把永生放给每一个人心里，是一个关于永恒的意识、永恒的概念放在人的心里面。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看透，不能看透就是说你不能一眼看穿的，你会知道一点点，是很多你不能明白。神这样行，不要使人在他面前存敬畏心。敬畏心就知道我们是有限，神是无限，所以在神面前要存敬畏心。就像恐慌，别人说神什么事情都知道，你怎么都知道？奥秘的事属于耶和华，很多事情不知道，知其一不知其二。所以神保留了很多奥秘，神他从始至终的作为有很多事情是人不知道。我们常常有后见之明，不是后见，先见之明，事先都不知道，等事情过后就再看，啊，都明白了。所有的曲折都要做记忆的，好像现在我在疯狂这里书好，你在那里，哇，我书好怎么样？可是他受苦的过程中，你是明书好，你问他怎么知道？他当然不知道啊。就卖过来卖过去，卖到没人要的时候，你说他怎么知道？但是你就得坚持着忍下来啊。如果事先都知道就好，好容易忍是吧？你都不知道啊，对不对？可是事后再一看，啊，每个曲折神都有美意，对不对？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按照这个时间那个参与。可是事先不知道，甚至在当事的时候都不知道。可是事情过后回头一看，而且你人生的那个轨迹，每一个转弯，都是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就是要这样转个弯，早点也不行，晚一点。就是神的事嘛。但换句话说，从这个角度来说，两件事情：一个是神把一个关于永恒的这个意义呢，放在一个人的心里面，人会想到时空之外的东西。就是我活在有限时间之内，可是人有永恒的意识，就会想到更长远。猴子是不会，所有的动物，对，人为财死，养为食亡。就是眼前活下去，就动物的本能，他不会想到说三年之后、十年之后，人是为这永恒的意识是一个人神造人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很特别的东西。一个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是感受到这种虚无，是因为我们的欲望、我们想要追求的东西，可能跟我们的想象有点不同。再有。所以正确的人生观是什么？我们怎么找到真正的人生、正确的人生观，找到真正的人生的意义？你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第一个，就是人类是损守到了万物当中唯一有永恒意识的概念。我们活在有限的时空当中，可是我们会寻求永恒，就是超越时空。通常这叫做宗教信仰，宗教就是这个东西，宗教。就是超越时空的。那为什么刚才陈老师里面所有都那么虚空、那么虚无、灰色？我觉得一个关键是就是日光之下，也就是日光之下就是在时空之内。假如你所看的、你所追求的都是日光之下的东西，结论一定是虚无。因此，陈老师是用一个反面的提法，是要你抬头仰望日光上的夜空， 的境界在那，寂静在日光之上，不在日光之上，一直在这里。所以你要到日光之上寻找人生的意义，一定就是建立虚名。所以奥古斯丁他把上面的那句传道书的话呢，他做了一个应用或者是转折。传道书是说，神在人的心中，好像这个给我们一个永恒的意识。因此，永恒的意识这东西在你的心里，心灵的一个空处。那奥古斯丁说，神造人的时候，在每个人心中留下一个空缺，这个空洞呢，只有神自己能够满足。用这个东西开始，意思就是那个永恒的价值、永恒的东西，你用日光之下的任何看得见的东西塞都塞不满，你就感到虚空无光。除非你用永恒的东西放在那个空间里，好像我们看到很多电影啊，还有什么宝贝一样，这些东西它窟窿的，砰一摆下去，嗡嗡嗡嗡嗡就开始动一样。你的心灵里面就有一个空缺。我们中国古人以前就是说，我要找到安身立命的一个东西，东西以道的形象。其实奥古斯丁说，你要寻求的那个东西就是神，神自己是那个满足，摆在你这个空缺里，啊，你整个人生就简单。否则的话，我们想说，功成名就会让我感到满足。或者有个美满的婚姻，或者有孩子，或者有什么，你可以寻求任何的东西。有的时候失望，有时候寻求到塞进去就不满足，就变成像王二狗所说的失望。那什么都有了，满足还是不行的。他就是最奥斯丁的意思，就是说那个空缺除了神自己以外，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满足他，因为唯有神是日光之上有恒的价值，其他都是日光之下。下一张，这人生的答案是在日光之上，那个创造是。所以在传道书最后结束的第十二章画龙点睛，就点出那个答案。这前十一章一再的重复，日光之下都是虚空。第十二章一开头就说了一句话，他说，这是我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现在有的翻译，他说你要在你年轻的时候要纪念你的造物的创造人，不要等到你年老体衰的时候，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那个日子。我父亲两年前过世，那九十几岁也算高寿，就是老人家活到那个年龄，真的是很辛苦，是很行动。那他也做过人民帮，走过不能走很久，做。这样做也不对，他们是做人生分红，做也不得，走也不得，站也不得，就是这样，对不对？所以那时候真的会觉得人的老了一个地步，就觉得毫无喜乐。所以传道书的作者说，你要趁着你还没有到那种觉得毫无喜乐的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纪念造物主，也就是说，去寻求认识这个造物主。大学的时候。如果你是六零年代，或者你喜欢六零年代的歌的话，有一首是那个美国的歌 ，Peter Paul Mary 唱的，那是我大学时代非常喜欢唱的 ，Blowing in the Wind， 在风中飘扬 ，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g in the wind。歌词中就有一句话 ，How many times we look up before we see the sky？就是说，我们抬头好像没看到天，其实不见得我没看到星空，但是好像我没有真正的看到天，甚至我可以说看到天外天，这个真正的天。所以他是作者是勉励我们说，在年轻的时候纪念或者说去寻求这一位创造天地，这样的话你的生命可能是充实的，是有方向，是有意义。否则的话呢？我们可以追求事业，追求爱情，这个到最后，就算都得到的时候，觉得会像传道书的作者所说的一样，虚空虚空虚空虚空，一切都是虚空。这是不管是所罗门本人，或者用所罗门的口吻而言，也就是说，他功成名就、财富、智慧，超越世上所有的人， 就到了晚年回顾他的一生，他发现不过是虚空，不过是虚空。他是拥有一切的，他不是没有的。如果拥有一切人都觉得虚空，像那种绝望的感觉，但我没有的人呢，那更是会有一种一切都没有的那种虚空的感觉。但是如果我们纪念认识的照天地的日光之上，你的人生就好像画龙点睛一样，一下就变成一个很清楚的真实。所以这是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的人生为什么信仰对我们那么重要，认识神那么重要，就是因为认识他以后，他在我们生命里面摆在一个适当的地位的时候，你整个人生就忽然间活起来了，忽然间有意义。否则如果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一样，也是追求这个追求那个，然后忘掉去纪念到我们的神，最后会变成好像白搞一样。所以最后的结论是结束的话是，耶稣曾经说过，他来要让人得生命，而且得更丰盛。所以说了一句话，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敬畏耶和华，前面已经说过了，神所造的很多事情我并不明白，因此会让我们有一个敬畏的心。就敬畏的心不是只是敬而远之，敬畏的心是让我们有一种渴慕，更多去认识他，而且跟这位神之间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从这个关系当中，我整个的生命好像一个意义被寻找到，生命的能力就有。当然明天后天一连串一个信息会环绕类似这样的主题，或者说来进一步的回答，得到更丰盛生命的这方方面面。我只是希望让你点到这个问题。所以呢，我看到我们中间的一些探索这个信仰的朋友呢，你会了解说，对我们基督徒而言，信仰的重要性。因为对我们来讲，对我们很多人来说，宗教信仰的问题有一点像身外之物，对不对？最实际的就是挣钱、养家活口，然后活成年，可以吃喝玩乐，这最实际嘛。信仰是一个很虚无缥缈的东西，只是从基督教的观点或者基督徒的经验来说，恰恰相反。不是说基督徒我们淡泊名利，然后对他们什么都没有，好像真的到教里面就是朝暮而过的，我们就是这样过的人生。林后天我都会提到说，我们有当地的责任，在事业上各方面家庭的责任都有，我们也应该在这方面努力。可是问题是，那个核心点，如果我没有把神放在我生命的核心点，就像奥古斯丁说的，没有一个神放在我心中，我整个是空的。最后你会发现，你可能努力了，你甚至得到你想要得到，你最后发现就是不足的，或者说就是那个时候可能人生已经走了一大半了。好像我举个例子，有点夸张的例子，像我那个学弟，他读了九年化工博士才发现他们是化工的料。人生是要这样的吗？还是你应该先知道你人生的意义、人生的方向，然后按着神的带领去过你的这个意义的人生？所以对我们来讲，认识神，让神放在我们的心当中一个当有的地位的时候，然后按照这个我们会做这样的事情，那个时候人生的意义是不一样。我自己是，我说我保送台大，我是进台大那一年进耶稣。那有些人可能想象中，如果你还没信主的话，你可能想基督徒怎么信的啊？八成知道吧，生病快死了，死马当活马医，说信耶稣可以信啊。有些人这样子啊，你可能在中国农村里面，很多人就这样子，甚至全村都信的。还有些人失恋了，然后没人爱啊，那唱起耶稣爱我，哦，好感动。这是另外一个某一天，然后耶稣爱我，女朋友跑了没关系，耶稣爱我就好，上来就感动，就信耶稣了。啊，失恋的信耶稣，失业的在上面找工作嘛，生病的、失业的、失恋的，这都是信耶稣啊。觉得信耶稣都这种人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坦白说，我那时候没那么倒霉，我保送台大了， 以为生病，那么年轻，当然没女朋友，没女朋友也不会失恋了。我这么想不开，信耶稣干什么？我是想开了、啊。也许是这样，人不一样，有些人不到黄河不死心了，对不对？非要到那个时候才会啊信耶稣，这样会等到那个时候。我这个人呢，有个好处，好处就是人比较矮，人矮就高瞻远瞩。人矮呢，像这个大概对不对？看不见他爬树嘛，对不对？那不能爬树，那树能变高一点，所以变高一点才来看，就高瞻远瞩。小米做人，但是不会高瞻远瞩，那就变高了。所以我们这种人从小就会长一点。我那时候保送台大了，虽然很得意啊，这心里也知道。人生的路很长，保送台湾大学，行了一小步，后面还有一大段路要走来。台大毕业不毕业不知道，毕业完以后怎么样不知道。哦，人生哦，还要跟跳篮一样，正好一个篮要跳篮，你过了一个篮而已，人生还有很多啊。就别太狂妄，你觉得说，凭我什么都可以的。我想说，哇，过一个篮，人生真的是成败任英雄啊。这个事情就让我。去怎么讲？真的恩典。那我在那个时候，十八岁的时候，开始想要去认识，就是日光之上的人。换言之，我的想法是这样：如果有日光之上的神，坏老板，就是上帝是老板，我人生他要怎么走就怎么走，没有上帝我就自己走。在过去十八年是自己走的，想怎么走就怎么走啊。那小的时候怎么做？那时候读中学的话，还有什么路可走？路都是人家画好的嘛，父母啊、社会啊、所有的观众，观众要都好的嘛，对不对？从小学考初中，初中考高中，现在都怎么去大学？没有别的跑道啊，就是考试啊。那以后你还是选考别的跑道，那就这些跑道啊。跟他说，那以后呢？如果是要选些什么跑道啊，怎么跑啊？想了半天，后来就一个决定。如果有神，我心里想，我真的有神，能够证实有神啊，上帝做老板，他要我怎么做就怎么做，是这样的想法开始。那当然，我如果有一些我们头先在讲，虽然不会讲全部，但是我就说，我是从那个起点做了信仰的探索，然后大学一年级的圣诞节，就是第一学期结束。那生中有改变吗？当然有，我是说人生的方向。至少我七年级以前受洗，读台大之前我已经想好，读台大有当时出国，已经读博士了，所以我的路好像都已经画好了。去台大当兵，当兵完出国，我同学90%都这样子，我的想法是这样子，就进了大学信主了。然后当然每天会想，等一下我怎么走啊，等一下我做什么啊，就想到大三快毕业，快要到大四，就觉得真的在你是暂时不要出国，我就跟我爸爸说我暂时不出国，跟我谈气的这种组织说我暂时不出国。哇，一想所有人都没有清楚圣灵的感动吗？我说没有圣灵的感动，所以我不敢动。回台湾，他不是，我们台大是没有感动就动，去美国，跟神把你挡住了，你拉死了，不准动。是吗？回台湾，但我没有感动啊，为什么可以不动？我说我的想法跟你刚好相反，没有感动就一动就一信就动，也就是台湾。我全部感谢的都是这样，然后感谢的这不是基督徒，他们路都一样，读起来那就是基督徒，出国就带人回来，当初上不过我并没有说出国什么不对，我从来有一些人这样，因为出国也没有回去，也没什么不对的，个人的带领，但是我呢，换老板的结果就是没出国，然后去工厂，去化工厂的第一个印象是。找不到一个台大，都什么成大的、中原的，一堆了。你去台塑看看，你看看台塑，你看看台大 老牌座的，看看有几个彩蛋，很稀罕的，比熊猫还少。我当时惊动了，哎，然后我公司里面别的公司蛮这行业的，到处看了看去，没几个彩蛋，有了有几个，很少了，稀有动物。但不管怎么样，回头想，每一步都是神的带领，所以我就。就是说，但我一直觉得我的生命是，虽然走的路跟别人不一样，但我一直感谢神，就是说，神带我走的路是神的预备，每一步都是他的预备。但这个神在我的心里面，在我生命中是中心点，所以我不能在工厂工作，后来读博士，后来做研究，后来再奉献传道，每一步路，我觉得我的生命是很充实的，完全是走的。我知道我在做什么，而且我觉得我做的每件事情，包括我现在做的牧师，或者以前在工厂工作的时候，我都觉得很有意义。我并不觉得我从二十年和在职事的时候，一个上班，一个在教会，有非常自动。我有任何的脱离，就是说我的抗拒神的护照，就去做传道人，然后二十年后才蒙召。我觉得没有，我二十年我是蒙召在侍奉的，是到二十年之后才做。OK， 放跑道，放跑道吗？我没有比以前更爱主才去奉献传道。我不是说我以前很爱做爱主啊，爱的很够的，但我意思是说我没有后悔前二十年在侍奉，因为那是蒙召的。而在这个一面侍奉，一面工作，一面侍奉当中，我觉得我生命是。但在我里面，我希望每件事情是照着神的旨意。所以从事业上来说，这二十年的事业方面，我觉得也很满意。我觉得满意，我也觉得我自己有从人的角度来说，也算是我事业还是蛮成功的。但是我老是在乎这个成功不成功的问题。明天我会谈论这个题目：成功跟卓越。成功不一定卓越，但是卓越的人未必不成功。那追求卓越，你就是成功。那我已经成功了，我已经做外公了。三个，两个外孙，一个外孙女，所以从这方面来讲，成功了，我已经很早就成功了，我已经成功很多年了。成功之道，如果你要问我，我教你一个秘诀：早点结婚，早点生孩子，早一点把他嫁出去。太就成功了，所以我两个女儿都快二岁半就结婚了，所以很快就成功了。那二岁半把女儿嫁出去不容易啊。如果你想问，明天再告诉你。所以总而言之，我很感恩，就是说在什么事情当中，虽然我整个读书的路、工作的路，很多跟很多人都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在我生命中，自从认识神以后，好像这个拼图是一个很清楚的，而且很有意义的场。所以，作为基督徒，就算你是所谓的一面工作，一面各种方式侍奉神，你的工作，我不是说因为蒙神的祝福，薪水会多，事业一定会，我不是那方面，但你一定会感觉到你的工作本身有神的同在。而且会觉得工作本身更有力量，因为你知道你在做什么，你知道你在为什么而做，不是为钱，不是为那个，但是每件事情你可以尽力而为。这就是我从传道书所学到的东西。年轻的时候纪念造的，你到晚年你会后悔，你也不会说人生毫无乐趣。这也是我大学一年级刚进组的时候一个经验，我跟您做结束。我是那年暑假结束性质，然后圣诞节休息，所以暑假的时候是我高中毕业，然后还进大学还没进去，然后参加一个夏令会。其实我是替我二哥冒名顶替，那他们先报名先缴费，所以我去夏令会的时候，我拿到的名牌就是我哥哥的名牌，写他的名。那我那时候是高中毕业生，那是大专夏令会，就至少大一大二， 就大一要升，大一读完一年的，我是高中毕业才能进台大。然后，那你知道在台湾那个时候，现在不管，以前的时候不管都有规定，我们高中生就只能去那种像个香港陆军统嘛，就一点点的。进大学爱留多少就留多少嘛，对。然后衣服也是一样嘛，我们那时候只能穿什么衣服啊，对不对？所以我去大三夏令会的时候，我二哥，那个当我们时任的他嘛，高毕，他是台大医学，建中保送台大医学，哇，厉害，比我还厉害，医学院比保送化工系还难的。他身高和我170多，然后我去大学了，医学院已经读了2年多了，当鲁西总统，所以我去营会带着我哥哥的名牌，每个人其实都认识我哥哥。跟人开玩笑说，哦，怎么样？怎么啦？落魄了？你缩水是好几个人，你打男性你知道吗？头发蛮七张头，我那个小平头，头发也短了，人也缩小了，然后瘦瘦的，我那时候才39公斤呢。现在是我老婆把我养胖的，啊，我老婆的话，哎呦，好可怜了，就是你结婚的老婆。总而言之，想看下面。那这个大学在下面又没有分什么福音营什么营，那我想什么都是基督徒嘛，那我还没信。就有一个晚上就那个讲员讲讲讲讲，所以他呼召了让人家信主，他不会不祷告，还有谁不祷告啊？他们都低头闭目祷告啊，然后呼召或者举手啊。那我想说，先知我知，谁都不知道，都闭目嘛。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发现全部营会的人都知道了，那我那种很单纯你知道吗，就是乖乖的那种人，闭目就闭目啊。后来我才知道，从心里头我都知道了，每一次做布招的时候每个人都是睁着眼闭着眼，闭目闭目哪里都看对，第二天晚上全部人都知道了。然后我这样去读，然后开学了嘛，成功会受训回来，9月底10月初开学，然后我那个是物理课，我跟老师一个其实像教师这样的，台大物理系硕士班毕业，教了一个月就说生病了，就换老师代课，那学期没结束，他生病了，那一个多月那个讲师就死掉了，代课，然后那个原来的讲师都生病了，死掉，我全班就成了公祭的，那个。台湾系的这个三组是这样，花边晚年一大堆嘛，我们全班一进去，白色的晚年，痛失精彩。没看到那个就想，然后有一天我死了，别人会给我什么晚年？痛失精彩，他比较痛失精彩。然后我想说，如果哪天我死了，我最后的遗言是什么？我最后的期望是什么？刚好我大一英语要太大了，现在改了有的，很早的时候还要读一年英文呢。那英文就是读一个短文，我记得有一课，好多年都读那一课，就是有一个爸爸帮他女儿去读大学什么的，送别的时候给他写一封信呢。这个题目叫做 If I Were a Freshman Again， 如果还是个大一新生。怎么样怎么样，我不会去 party， 我要好好读书，我非常要当朋友，一大堆东西，那内容就不管，反正这个题目 if I were， 这一直用英文的语法就是一种懊悔，但是又无可挽回，如果我能再来一次，我那天就想了一句话，我不知道我最后有什么愿望，我只有一个罕见的愿望，我希望我死的那一天，不管我几岁死的，我永远不需要说那种话。If I were， 我说 If I were， 意思说，哎，已经不能挽回了，可能是婚姻啊，可能是这个，哎呀，懊悔，就是早知道我怎么样。我说，我希望我的这一生每件事做完。我说，如果我行在神的旨意中，我就没有后悔。就算人看来的倒霉的不幸的事情，我相信谁有这个能力，但是我不要做任何一件事情。让我一生留下一个后悔，永远留下这个后悔。到目前为止， 实际上我每一年都这样，就到最后最后晚节不保，最后就几年来也说哈哈，早知道又有什么事情反而我了。但是我的意思是，年轻的时候信念造的主，人生命有神在那里掌权，你的人生就不会说 if I were。 如果你当神掌权，天行彼路，人生就有很多后悔。如果我能再来一次，我很想这样，我很不想这样。但是我盼望会鼓励我当中所有人信主的弟兄姐妹，还有福音的牧道朋友，你的这一生，让神来帮助我有一个丰富的人生，然后我不后悔。我记住了。天父，来到你面前，谢谢你带领我们有这两三天的时间在这里，有一个退休，有一个思考我们生命意义的这样的机会。就是保守我们这几天在这里的出入的平安，让我们的身心灵都能够得到休息。也求主的话语真的是激励，也光照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来为主而活。就是带领我们，引导我们这几天每一堂的信息，以及我们彼此交通和分享的这样的机会，特别把我们当中一些福音朋友也放在你手中，就是帮助他们，让他们的心向你敞开，也能够让你自己的话语进入他们的心中，帮助他们在他们生命中做出一个永不后悔，而且是正确而且有意义的一个决定，就是来回想，跟我们的祷告，奉告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感谢主，庄牧师最后的这个，我想可以作为我们这次这次会的一个很重要一个课题啊，想一想，想一想，当你最后离开的时候，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要留给别人，或者你自己要要给自己的一句话是什么，或者说你到神面前你要交代的一句话是什么，这个很重要，因为。他就在那个他的那个讲师的那个送别礼的时候给他那么多的思考，想一想，如果你离开世界，你自己你要给你自己什么样的话，也是我们到神面前我们跟神交代最后我们可以怎么交代，非常重要的一个思考，这个思考会决定你怎么样来做很多的决定和你自己心中很多的反应，所以也借着这个机会，我们今天已经跟张牧师有很多的生命的交流，虽然没有去过他家，甚至参加过他的女儿的婚礼，你都很多的进入他的生活之中，进入他的生命之中，谢谢。我们也非常非常欢迎今天来这里的每一位，这个特别是许多的第一次讲座的朋友，从来没有来参加过的，都欢迎你们，好不好？我们也特别欢迎远道来的蒋金鹏的夫人。这个还有。徐妈妈是不是欢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要欢迎。我们在看这个，我在看这个名单的时候说，哎，金妙，还有是宁金妙。如果哦，还有这金妙，还有刚刚跟他聊的比较多一点啊，欢迎欢迎啊，还有孙颖，他已经搬到 Austin， 但是回到我们中间聚会，欢迎。这个欢迎欢迎雷一，哎，对对对，是我跟你班的朋友，欢迎欢迎，我还能漏掉什么欢迎的啊？还有林，欢迎欢迎，我还是欢迎我自己第一次来参加这个 Flash， 非常的漂亮啊，这么美好的地方。更希望我也在这里跟你们一样有更丰盛的收获， 尤其在跟老朋友见面，也好多年没见面了。另外后面有点心分享，然后在边上这边有灵粮分享啊。这个买书的是丽书姐妹，报名每天新书还要跟这个丽心姐妹联络啊。也邀请朋友明天可以再来，你今天来的邀请朋友再来，今天晚上你听了你觉得给你很多的启发，因为除了圣经以外，对很多世界上的重大的思想的话语，很多的这个思考，对我们来说其实很重要，因为几乎常常读圣经，对其他的东西我们没有好好的思考，我们就很多脱节的地方，尤其庄牧师对于这个护照他是专门的研究哈，所以他对于这些思考啊这些的，我们可以跟他有很多的交流。如果进入你觉得这个道对于这句不讲不是，就我们进入来说，这是一个学习认识，我们从周围朋友之间可以建立出来很多思维谈话的内容，所以你听到的时候，你自己也会有很多的对自己和我们自己周遭环境的认识，我觉得是非常大的收获。今天晚上如果你开票回到关康不过是这个帕拉巴卡，请开车小心啊。然后明天早上呢，成根的分组啊，地点啊，要跟乔组长确定啊。这里有请乔组长来拿你们的灵修的这个诗歌啊，一人拿你们大概可以拿了20分吧，这里不是90分。另外除了我们交了报名费以外，总共我们整个的大会的这个需要，应该要加上车费，所以大约是12000块钱。现在需要的是将近5000块钱，我会把详细的把它做成一个交费交付在那里，暂时请大家放在祷告之中。我们谢谢大家，谢谢庄牧师，在后面有这个点心，请大家一起享受这个享受。晚安。 姊妹是想用点心或者是看书，那么明天我特别为静晨和 Ellen 他们明天去祝福他们的一路平安祷告。明天早上灵修神真的分组，明天早上灵修神真的分组，第一组希望是田慧玲、田慧玲，第二组是王永龙，第三组是冯小龙，第四组是李文斌。所以您的卡片上面的左下角有写是哪